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2021年1月7日，科技企业家 Elon Musk 呢超越了亚马逊公司的杰夫贝索斯，成为了这个地球上最富有的人。首富换人，新人上位，外行看的可能是个八卦，内行看的就是商机。那么被众多的财经包括科技专业人士看来呢，未来可能会在地球最有钱位置上再坐上20-30年的马斯克哈，可以让我们对于未来的学业职业发展看出哪些门道呢？今天分享这些重要资讯的是来自于 G5 澳洲创投中心的董事总经理 Chris 田，非常欢迎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经理你好，大家好。
我们看到世界首富呢在今年初的时候换人了， Chris 在这给我们介绍一下世界财富的积聚方向和趋势，在你看来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
这一年里啊，马斯克的个人财富啊可是坐了火箭。一年之前呢，马斯克的身家只有不到300亿美元，勉强进入前50的富豪之列，那现在呢他已经是1500亿了，那翻了5倍之多。同时呢，是和他总是争夺第一名的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他的个人财富呢，在上一年里也翻了1倍。如果我们把范围放大一些，世界前500富豪，2020年财富呢增长在30%以上。所以大家想想自己和2020，可以清楚地理解到什么叫马太效应。
这个差距越来越大了哈。
对，是的。在世界范围之内啊，财富呢在快速的大量的向拥有更多财富的少数人移动。很有趣的一点啊，就是现在互联网已经渗透到生活和商业的点点滴滴之中。
对，
特别是这几年，个人品牌和个人影响力比任何时候啊都有更强大和更有效的力量。比如马斯克推特上一句话就能让比特币暴涨20%。
给大家稍微简短介绍马太效应呢，就是说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什么东西呢都向两极化的方向在发展。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科技的又一次飞跃，跨越了这个星际的航天，包括还有我们提到的现在很多人工智能啊、新能源，马斯克身上代表的这些符号是不是意味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发生巨变了？
我个人觉得呢，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革命现在还算不上。但马斯克啊，的确是讲述了一个从20年前到接下来20年人类进步的一个故事。说到进步呢，科技的进步啊是不变的大趋势。从30多年前民用计算机进入家庭，到20多年前互联网，到10多年前的移动互联网，那到现在呢，是澳大利亚人啊每天在手机上使用的时间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很多年轻人啊是8个小时以上。接下来的20年呢，未来可期的，就拿马斯克给我们设计的未来来说说啊。他最著名的一个公司呢是新能源汽车公司特斯拉。他说啊，很快就能开放 L5 级别的自动驾驶，到时候啊就是全人工智能的驾驶了，甚至大家都不用买车了，想去哪儿啊这 APP 一叫车就来了啊，那司机呢也都失业了。他的另一个公司啊是人类的第一个商业太空旅行公司
SpaceX。
对，宣称要在2050年之前将100万人送上火星，那距现在啊还有不到30年的时间。那如果这件事能成功呢，那马斯克会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比贝索斯啊、比尔盖茨他们更大的贡献。
所以贝索斯也在加紧发展他的 Blue Origin。
对，是的。所以在我看来呢，接下来的20年啊，是电子信息科技、还有材料啊、生物啊等等其他的应用科技的一个开花结果的时间。
现在哈 Chris， 你看到这个小视频啊、吃播啊、短平快赚钱多，金融行业、房地产业、互联网行业，包括演艺圈来钱又快，所以很多人他会觉得做实业命苦，钱少没前途。现在从亚马逊这种到科幻感的未来技术，首富的这种更迭，对于未来年轻人学业职业选择的发展有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提到做实业，我觉得这里呢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模糊啊。做实业并不等于没有科技加成，也绝对不是没有前途。我有一辈啊很佩服的朋友，他10年前从公司辞职，然后在澳洲呢从零开始做快递和跨境物流业务，那现在呢已经做到澳洲的跨境物流业务的第一名了。那他现在呢又开始二次创业，做一个电商公司，势头也很猛。在我看来啊，这都是实体创业很成功的例子。
它跟科技结合在一起是吧？你觉得结合得很成功？
对，是的。所以给现在的年轻人一个建议吧，不管是实体业务还是虚拟经济，最好啊做这种符合大趋势增量市场的行业。 增量市场呢，就是说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大家可以预见到这个市场都会越来越大。于是大家的竞争不是那么重要，而是一起把蛋糕做大是更重要的。举个小小的例子吧，比如说疫情后的旅游，现在我身边很多朋友就对这个很感兴趣。还有呢，是要借助科技和创新的能力，这样啊才能从众多的传统的和同质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特别啊是所谓的实业里面。还有一点和刚才说的一个接近，是个人品牌和新时代下市场营销的能力也是越来越重要了。这比如说马斯克本人，还有一些政治网红，都是通过 Twitter 啊等等这种互联网上最高效的渠道去触及和影响他们的客户。
其实你讲的范围不仅仅是对于年轻人学业职业，包括具备一定投资条件和需求的人，我觉得都是有启示啊。就对别人我不知道有没有，我觉得听了都是相当有启发的。我们现在看到世界首富是一个做商业航天和新能源的人，而不是说像以前的传统的行业，比如房地产啊、金融财经。你个人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好事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是一个希望啊，就是希望财富呢是来源于从无到有的创造价值，而不是资本的自我增值。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你的希望是达成了，这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啊，近20年来，每年的首富绝大部分都是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你看，咱们从最新的这个财富榜上来看，全球个人财富前10名，7个是做科技公司的，像特斯拉、亚马逊、微软、谷歌等等。有一个呢是做金融的，巴菲特。还有一个是做奢侈品的，是 LV 和迪奥的母公司。那还有一个呢是卖水的，这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我呢是科技背景，我自然是希望更多的社会资源能够移动到创造价值、提高生产力的行业。这个也和现代社会的科技和人才支撑的趋势是相符合的。而且呢，在这样的环境下呢，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啊，也更有出头之日。除了首富们的传奇之外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把科技和传统行业相结合，也都做成了自己的事业。
你是从科技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最后再加一点情怀哈，就如果从地球文明放眼到宇宙文明，让技术和科技也杀进几乎完全被金钱和可能更多泡沫占据的名利场来说，也许真的是一件不错的好事。
对的，是的，其实这也并不是说啊，实体经济它没有泡沫，很多时候呢，实体经济它也会有一些泡沫出现。但是总的来说呢，吃喝住行这些呢，都是每个人都缺少不了的，也是社会绝对离开不了的。
Chris， 因为你自己本身是做科技行业的，那么你对 Elon Musk 相对于外界对他一些比较普遍的这个评价，说他做最漂亮的 PPT， 画最大的饼，你有没有什么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呢？
这吹牛是必须的嘛，事实来看，
讲故事，我们应该说是讲故事。
对，是的。那他不管怎么说呢，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生意人。作为一个生意人，大家都讲故事，他不讲，他怎么融资，怎么发展，怎么对得起他的团队和家人啊？而且呢，现在移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今天，他的个人品牌和影响力对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除了讲故事之外啊，我们也得看看一个人他到底是在做什么。据他自己说啊，最忙的时候每周工作120小时，平均呢每周是80小时，而且20年没有休长假。那他吹的这些牛啊，也都实现了，或者在实现的路上，对人类的发展都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